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国网络监管机构已经对有反美斗士之称的极端民族主义博主司马南实施禁言，暂停其社交媒体账户发帖一年。那么司马南被封号之前的最后一篇贴文是写到，特朗普当选可能有助于彻底解决台湾问题。他还说，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将会抛售台湾与北京交易。那么司马南究竟为何在这个时候遭禁言一年？他究竟是触碰了中共的哪一条红线？反美民粹是否不再是北京的主旋律？国进民退是否反而成了中共的负资产？我们时事大财经下半场继续来请教两位专家啊，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玉文先生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助理教授方恩格教授 Professor Ross Mangold， 欢迎您。好，非常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
继续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向我们的两位来宾提问或参与我们的讨论。好，下半场我想请教来宾之前很快的来介绍一下司马南这个人哦。我们知道他是这个中共共产党员，他在90年代是以揭露卫气功和假神医为名的。他现在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有4400万的粉丝，而且他是有反美斗士的称号，向来以反美这个反西方的言论闻名嘛。那另外他的政治主张是中国民族主义还有毛泽东思想，他曾经多次在乌有之乡和强国论坛上发表文章抨击普世价值，被称为极左派或是新左派。丁英文先生，你怎么看司马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遭禁言一年？他究竟是触碰了中共的哪一条红线呢？邓先生，
这个司马南这个人在中国舆论上争议非常大啊。就目前的这个信息来看还不清楚，他到底是因为哪篇文章或者发言违反了官方的声明纪律。这个跟胡锡进还不一样，胡锡进我们知道他是因为这个一篇谈这个三中全会的错误解读，被禁言了几个月，现在已经这个又经这个解除禁言。他跟司马南其实是原来是朋友，现在是变成了一个对头哈、啊。所以讲两个人被同时这个前一前一后被宣布禁言，倒是挺有一个意思的现象。但是对于司马来讲、啊、虽然不清楚他是哪条到底是哪篇文章或者哪个发言被禁言的，是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呢？司马南长期一贯的那种反美宣传和强硬的民族主义的这个立场的这种诉求啊，是不符合官方目前刻意营造出来的要上世界，特别是上西方实行单边开放的这样一个舆论氛围啊。因为中国要解决这个经济这个不振的这样一个困境，对我们讲今年以来对西方这个单边的开放啊，虽然他说的是对世界，但其实是对西方啊这种开放政策。特朗普上来之后，我们也看到中国的这样一个应对之策。这个应对的策略之一就是向西方开放。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如果说以司马南为代表的一帮人一味地鼓动中美对抗这个特别是把特朗普宣传为中国崛起的一个机会，宣传为中国这个台湾
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机会。
所以讲从官方的角度来看，这我觉得是他会怕引起美国的警觉，就是说这可能司马南说出了中共的这样一个这个中国当局的这样一个小秘密啊，所以讲我觉得他可能怕西方的这个警觉，美国的警觉不利于官方的这样一个部署，所以讲是要刻意的就是压制这股喊打喊杀的这样一个声音。我觉得从这个背景来看，既然是这么解读啊。
司马南是不是说出了中共的小秘密哦？稍后我们也来继续探讨。不过方恩格先生，因为你在台湾嘛，我们特别谈到这个司马南，他说特朗普要向台湾要保护费，还不断的喊价，没有还价的空间。而且司马南说，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台湾是小偷，偷走了这个100%的美国芯片的生意。司马南还说，特朗普这个人是一个伟大的交易者，可以什么都可以交易，自称是这个交易者嘛。那么特朗普会跟台北来做切割和北京交易，因为在他眼中什么都是可以卖的，关键只是一个价钱而已。还说这个美国总统有个性价比的问题，我们到台湾很喜欢讲性价比，从注重性价比的角度来看呢，实际上就是对台湾做一个彻底的估值，然后抛售台湾。你怎么看这些说法，王恩格教授？
虽然很多评论员或新闻媒体报告会说 Trump 是一个生意人，什么都是交易，随时可以做交易，甚至会有加的是对的时候，他就会出卖台湾。但是我觉得这种分析方式是太简单吧， 川普他不会，我真的认为他不会出卖台湾。另外我们今天有讨论到他的执政团队会有很多非常支持台湾的人士会加入了，所以我认为司马南他的错误是在于他是给他的粉丝一个 false hope，就是假的联想，认为到时候不管是今年或明年，就是在川普的将来4年任期之内。只要中国提供一个对的价格，川普就会出卖台湾。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不会发生的，美国不会这么简单就把台湾出卖了。所以我真的觉得他的错误在哪里，就是给他的粉丝一个假的联想。
好的，感谢方格教授。两位来宾都进行了分析。其实我想接下来请教两位来宾的是，其实我们看今年2024年快结束了，今年这一年就是两个重大选举跟这个美中台最有关系，是台湾年初的这个选举选出了这个赖清德政府，还有现在11月5号选出了这个特朗普2.0哦。那么司马南在文章中特别谈到了这样的一个组合，他说这样的组合指的就是赖清德跟特朗普的组合啦。如果还不能大幅推进统一进程的话，他说连隔壁的王家奶奶也懒得关心台湾问题了，所以他是认为说特朗普当选加上赖清德是有助于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那么还引用了某位专家说，这是两岸的最好结局没有之一。我想请邓玉文先生来评论一下司马南把这个赖清德和特朗普放在一起看，这样的组合真的能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吗？他的说法，您的看法？
就是说这个今年的这1前1后的两场选举都受到非常大的关注，这台湾选举其实受到这个世界舆论的关注，那美国选举更不用讲啊。这组一前一后的两个组合是否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机会？从特朗普本人来看呢，他确实不太重视台湾，因为他曾经讲过所谓比肩和桌子这个比喻，我们不用否认，他不重视台湾这个。但是就是说，从特朗普的一任期来看呢，他是把这个，因为他不重视台湾，所以他不清楚处理台湾问题，而是把这个台湾问题交给他的国安团队去处理。那么我们看到他的国安团队是非常重视台湾的啊，所以讲这样的话呢，这个特朗普号称他不打仗嘛，不打仗这个，那我个人估计就是说，只要不引起中美之间的这个直接开战啊，这个在台湾问题上，你国安团队能够，你们做的怎么方便就怎么使用，所以他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所谓的政策的空间啊。因此来讲，这个说出卖台湾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整个结构也不允许特朗普出卖台湾，这是一个啊。那这个所谓的组合交易的问题，同样的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就是说我们讲中国它确实也在反突触统上采取了组合拳，包括这个对台湾的经济制裁，包括对这个法律上的惩毒，还有军演等等啊，当然还有一些会谈的这个措施也在做。但是对激进民族主义者来讲，像对司马南这样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来讲，这远远不够，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加大对台湾的施压的力度，甚至现在就应该发动这个武统啊。他们对习近平的统一问题上表示就在某种犹犹豫豫啊，是很不满意的，认为这样会失去机会。那么特朗普的当选呢，因为我们讲特朗普喜欢在国际关系上用这个交易的讲法，就让司马南这帮民族主义分子觉得是一个好的机会。讲你特朗普不是说如果中国进入台湾可以对中国产品征收150%到200%的关税嘛，那么在就是这个司马南他们看来呀，这是多么合适的买卖呀！所以讲中国应该要在特朗普当政的4年和他进行交易，把台湾统一过来，这大概就是他的这样一个思维的这样一个出发点和模式。
好，那方恩格教授您怎么看同样的问题？我要请教你，我们年初选出了这个台湾的赖清德政府，还有年底选出美国的特朗普2.0这样的组合，司马南说激情戏码显然不会少。您认为特朗普和赖清德的组合究竟是会让台海形势更安全还是更危险呢？方教授，
这个要看你是从谁的角度来看。那如果是从赖清德的角度来看，台湾现任政府，如果川普的国防外交团队是非常听台湾，那对赖清德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然后会利于台湾更安全。 那当然，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如果美国政府有很多，不管是小动作或大动作表现很支持台湾，那对中国来说，这个是引起两岸的紧张或不安全的状态了。但是我真的是可以肯定的说，这个新的国防外交团队的确是会。对台湾有一些动作，那所谓的大动作就是大型的军售案，那另外是会不会派一个部长访问台湾？因为我们如果我们回头看，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一年，美国卫生部长有访问台湾，所以我们要看川普政府会不会再次派部长级人士来访问台湾？那小的动作，比如说会欢迎。台湾，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台湾的行政院长进入华府，这些小动作我可以相信川普的团队会做的。所以对中国来说，当然这些都是他是中国的红线，所以对中国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动作。但是对台湾来说，他们会非常希望，而且可以接受川普政府这样做。
好的，感谢方格教授分析。那么，丁义文先生，接下来我想请教你有关司马南的问题是，我记得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啊，评论文章叫做《中共的真正敌人或是司马南门》。您说这个当局其实并不喜欢这样所谓的左翼民粹哦，在当局那里，他其实只是被利用的价值，然后被抛弃、被鼓动起来的左翼民粹，不甘心被当局利用。一旦当局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或是未来他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的话，不排除在别有用心的司马南门的鼓动之下，左翼民粹会调转枪口对准中共开火。我不知道您怎么看，从这篇您过去的文章来理解，现在司马南他被禁言一年。究竟反映出中共宣传的口径转向吗？加上刚才你也提到了《环球时报》的前总编啊，胡锡进也被禁言。现在反美民粹是不是已经不再是中共的主旋律了？或者说这种国进民退也是中共的负资产？也想请您跟我们解析一下，邓义文先生。
这个转上目前来看还谈不上啊。或者说，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们要搞定两个概念，一个是民粹主义，一个和民独主义啊。民独主义，我们讲现在是中共统治的思想基础之一啊，只不过中共对民独主义的宣传会形成一个调控，什么时候允许这种宣传的这个基调高一点，什么时候要降低这种宣传基调，看要看当时的形势需要，就要服从当时的形势。那过于激烈就打一打，压一压。但是如果需要的时候就鼓动鼓动啊，这就是我讲中共的对民族主义的这个宣传策略。那么在当下来讲，显然不再适合鼓动民族主义。因为如果让民众过于高亢啊，就是一种打仗的气氛了啊。但是当局还不想打仗，所以讲我前面讲了，它也是一种单边开放嘛啊。民独主义和民粹主义，不是一回事。那现在说说民粹主义，那对民粹主义来讲，当局是肯定是不喜欢的啊，因为民粹的价值诉求就是公平和正义啊，就是让这个社会显得公平和正义。他们就认为中国现在就是不公不正啊。民粹主义如果鼓动起来，民众是要反抗的啊。所以讲这个。当局喜欢民族主义，但不喜欢民粹主义啊。对民间的民粹主义肯定是要压制的，但现在对当局来讲，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合流啊。那么本来就代表着这种合流的这样一个这个这样一个代表吧。所以讲，我讲的某种意义上，司马南现在可以讲是撞在枪杆上了啊。
好的，我们网友有一些针对这个民粹跟民族主义的这个看法，我来念几位，然后综合再请邓宇文先生跟我们简单回应一下。华荣这位网友他说，10多年前司马南还有一点市场，他的谎言还能蒙蔽一些网民，现在广大网民看清了真实嘴脸，他的形象和言论令人反感，事实上他已经成为中共的负资产了，他也是这样讲哦。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网友叫做对不起，这位网友叫做坐忘道，他说美国都有房子还反美斗士，只不过是吃流量的傻子。还有一位ChiDog 2023，他说司马南既是反美民粹，同时也是国进民退的吹鼓手。现在美国处于权力过渡时期，未来中美关系尚不明朗，中共现在要降低反美宣传的调门，而不是在这个时候继续煽动仇外的情绪。同时，中国的这个经济下行嘛，急需民营经济来复苏和外资回归，司马南这样的左棍， 自然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这个网友的反应还蛮踊跃的，还有 Hello 很快的念一个，民粹不是右派，极左独裁纳粹才玩的游戏，腊肉左是祸害，极右独裁纳粹更胜一筹。那个想请邓永先很简单很快的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有关于民粹跟民族主义可能造成中共的反作用力。
那么还是以司马南来为做例子吧。这个我们讲这个司马南这些年的表演呢、啊、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极左民粹内部的人也是看得不顺眼，所以讲这个对他有一些过去的这样一个激烈精神曝光，特别是他跟胡锡进的这某种论战啊。我们也看到司马南前不久好像是代言嘛，代西安这个代言然后翻车，因此来讲用中国的话语来讲，群众也擦掉了眼睛，看清了这个司马南的这样一个表演的这个背后，他其实也是为了利益，一切都是从利益角度考虑啊。从司马南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没有什么民粹不民的，只要是利益。但是对中共来讲的话呢，你这种为了利益表示出的这样一个反美也好，或者说这个利用民间的情绪向中共当局某种意义上照搬也好啊，当然是不允许的，那就是要进行这个打压的啊。
好的，我们再念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请我们方恩格教授也来回应一下。这位现场的叫蓝花花的网友，他说当前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经济低迷了，特别需要西方，特别是需要美国继续对中共投资。如果在这个中共特别需要西方支持的情况之下，继续纵容类似像司马南这样的粉红大举反美大旗，势必和现在中共的对外政策严重的抵触，限制粉红们的反美发言，就是要对西方世界示好，以期重新获得西方国家的好感。另外这个 X 上的网友叫弥漫但现实，他说习主席一定要抓住川普执政这四年机会统一台湾，他喜欢交易，把台湾卖个好价钱。 Reader Clear 他说如果特朗普以关税惩罚替代军事行动来协防台湾的话，变相鼓励了中共武统台湾。要知道这个中共为了其政权的巩固和延续，为了收复和统一台湾是可以承担任何经济代价的。还有一位叫小富婆这位网友，他说抛售台湾是故意带风向，中国的领土哪有全抛售。还有一位叫东南互保，他说有些东西是不能够交易的，他认为特朗普总统不会胡来。我想请方恩格教授简单的回应一下我们刚才网友的不同意见好吗？方恩格教授，
刚刚网友说中国政府不希望在这个时候有针对西方国家有太负面的内容在社交媒体传出，甚至要拿回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好感。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实际的看待这个问题。不管是一般美国人或欧洲人或企业界或政府，不管是美国政府或西欧盟等等政府，其实目前按照所有的民调或相关资料，对中国的负面意见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封号也就是针对这个司马南封号，也不等同会拿回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如果中国真的想拿回这个好感度的话，还要很多工作要做。
好的，感谢方恩格教授。邓永先生，我们刚刚分析了这个中共宣传口径的这个微调之外呢，我想请您分析一下习近平他本人给特朗普当选之后释出的一些讯息。我们知道他的客电，如果我们来这个详细解读的话，他特别提到说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现在美中两强博弈面临一个重新洗牌的这个关键时刻，你怎么解读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对特朗普新当选总统发出的讯息呢？
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贺电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新意，他也是持的是中国政府对美国的一贯的立场和看法啊，都是这样，什么时候都是合得两利，这道德俱伤，都是这个所谓这个处理中美关系的这个三原则啊。那么这个话在现在讲出来，这个含义还是有一点不同的。虽然这个意思是过去的一贯意思，但是也有些小差别啊。这个小差别就是说，全球舆论都认为这个特朗普现在对中国更不利，那习近平这么讲呢，我认为是其实是他含有这个含蓄警告特朗普的这个意思，言下之意就是说特朗普先生呢，恭贺你这个重新回国第二次 做美国总统啊。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向中国挥舞高官式的大棒啊，和在地图上围堵中国，哎呀，同中国展开全方位的对抗，那对不起，我也做好了准备啊，因为经过。你过去的第一任期，经过拜登的这个4年，中国政府已经摸清了你的门道啊！哈，不要因为我现在就怕了你，你勒三把斧吧，我也早就清楚了，早就摸清了，我也工具箱里面准备了一大堆工具嘞。所以讲，他就是他的言下之意啊，这样一个东西，我就不清，当然不清楚特朗普是否听懂了这个言下之意了。
好的，感谢邓颖文先生。方恩格教授，刚才您说这个特朗普2.0会非常的挺台湾，不过接下来我想请您比较一下，特朗普第一次当选的时候，我们都还记得2016年的12月2号，那个时候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打电话给特朗普祝贺他当选嘛，那时候两个人通话十几分钟是很大的新闻。但是反观这个时间过了这么多，也经历这么多事情，2024年的特朗普2.0当选的时候，赖清德没有打电话给特朗普表达祝贺之意。您觉得现在台湾的处境究竟要怎么样更？现实的 reality check 怎么来评估哦？他要如何因应特朗普2.0时代的来临呢？方格先生。
其实还是有一点早，因为上次蔡英文跟准总统川普通电话是在12月份，所以不排除会发生。但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为什么呢？其实川普团队愿意为台湾做很多事情，不管是大动作或小动作。来清德要做下一个很非常重要的决定，
好
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要不要接受。所以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他接受美国挺台湾的动作，那中国一定会有反应了。
好
那
的，
不管是军事演习或对台湾
抱歉，
什么农产品
好，
禁止进
打
口
断，
到中国去，或说服建
好，
交建交国家断交，中国一定会有反应。所
好
以
的。感谢方恩格教授，还有邓颖文，先抱歉打断两位，时间有限了，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参加我们美国之音的时大谈。提醒大家，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究竟这一次的美国大选中是怎么样有一个假讯息的这个操作，还有唱衰美国跟唱响中国，中俄如何二重唱呢？请大家明天继续收看，我是樊东宁，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